我的这个题目呢是专心跟从啊，就是从这个经文里面来的，《约书亚记》14章6到15节。那我们读这一段话呢，我自己以前都经常会去羡慕啊，特别是圣经当中这些很有名的人啊，比如说摩西啊、大卫啊，我们都会羡慕他要不就羡慕他合神心意，要不就是他是一个忠心服侍的仆人，极其谦卑。那读到迦勒也是一样，迦勒那里说：“我还是强壮啊！”他活了这40年，他起先去看迦南地的时候是40岁，现在85岁。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85岁的，能不能够像有迦勒一样这样做？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专心的跟从，因为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因为如果说没有迦勒的这个专心跟从的话，他后来他可能就不会要这块地了。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要有一些的思想。你说我们这时代比以色列在旷野那个时代到底强多少？我们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不强多少。以色列的那一代是最后在旷野漂了38年，最后那一代的人全部都死了啊，他们有抱怨，他们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有。那其实这个时代，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其实我们很像，不过现在各个教会的情况，当然这话不应该是我没说，但是我们一去看去思想，你会有方面的发现。所以，若是我们没有那个专心跟从的心，耶和华他自己所说的一样，耶和华已经将他的荣耀显在了全地，已经显在了全地，显在了我们面前，我们或许不知道。那时候耶和华说：“我要你倒闭，你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欠缺了。所以呢，当我和大家分享这段圣经的话，我们先看这个主题呢，就是专心跟从，因为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啊。不管是我们在地上过日子也好，还是教会的生活也好，我怎么样才能够确定我是在专心的跟从耶和华，我不是在专心的去跟从这个我的杜甫，在专心跟从这个世界所带给我的一切的潮流，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按照心意回报他。那这一句话呢，是迦勒说的。斯丹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一个专心跟从的人，他应该是按照心意能够回报他所差派的人。那起初摩西打发他们要干什么呢？这民数记13章，就是往前看啊。起初，摩西打发着12个人，12个探子，还从每支派抽取一个首领啊。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还在旷野嘛，要打发他们去。那这一个12个人呢，就去这个迦南地呢，窥探了40天。他们去迦南地干什么？看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建成。又看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这是当初摩西打发他们去的这样一个目的。然后过了40天，然后他们就从那地回来，回来以后就来回报摩西和亚伦。
又给全会众说话，说什么呢？你看，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到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现在所回报的内容也就不出上面摩西打发他们去的时候让他们去看的这些内容，是吧？但是，可能这个迦勒从回报的人当中呢，听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啊，因为他这里面用了一个什么？又用了一个然而住那里的民强壮，这个约书亚和迦勒这个时候就赶紧去安抚百姓啊，就是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猪能够得胜。然后这个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和他们一同窥探的那十个探子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紧接着就开始向以色列全会众报恶信。啊，我们都很熟悉的。他说：“我们看那地的亚纳族人呢，如同伟人一样啊。他们，我们看他们呢，我们如同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一样。那以色列人呢，听了这些的恶信呢，他们就说耶和华要在旷野要杀我们 我们为什么出埃及呢？我们不如另立一个首领，我们现在就回埃及吧。就开始向摩西亚人抱怨。然后这个时候，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就撕裂衣服，然后就说了以下的这些话。他说：“我们所窥探经过的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我们必能够将他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必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虽然约和华和加勒这样说，虽然他们撕裂衣服，但是最后的结局真的是很让人唏嘘。为什么呢？因为当全会众听了那个恶信之后，对于约书亚和加勒所说的这些话，他们一个都没有听见。那最后他们这些人就，全会众啊，包括那十个探子，就全会众要拿石头要把加勒和约书亚打死。哎，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从会幕当中去显现。按照心意回报他，其实很简单，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只需要按照摩西所差派你的，你将这些的问题向摩西如实的呈报就行。你不需要再加什么恶信，就是你自己给他加上了一个，我们应该怎样做。他都忘记了，无论是从出埃及也好，在旷野也好，无论是我们起营也好，无论是我们不走驻营也好，那通通都是耶和华在引导他们。那但是对于加勒和约书亚来讲呢，你是按照心意回报他呢，一定会带来一个后果呢，就是你面临的危险。最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用这个石头要打死他们嘛。那如果不是耶和华制止呢，这个可能加勒和约书亚也就倒闭在他们面前了，这是专心跟从，要按照心意来回报他，这是这一点。那另外一点呢？这件事情之后，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发怒了，让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没有直接对会众说，要干什么呢？就是耶和华说，我要照你们口中的话待你们，你们不是说我要在旷野要杀你们吗？我把你们带到旷野，我要杀你们吗？好，现在我就让你们漂流在旷野，我让你们漂流40年，你们要担当你们的言行，最后你们都要倒闭在旷野，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那这件事情对于加勒和约书亚来讲，他们是无辜的，因为耶和华有应许对他们说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但是在把你们带到迦南地之前，你有没有一个甘愿和神的百姓一同在旷野漂流？约书亚和加勒在旷野和这些会众在旷野漂流不太一样，他们漂流是耶和华要惩罚他们，要让他们的儿女们在旷野担罪。但是对于加勒和约书亚呢，我这个时候我有没有一个甘愿的心？当然，对于加勒和约书来说，他可能没得选择。但是你在这个38年的过程当中，从摩西最后在申命记，他们马上要进迦南的时候，在申命记第一章，那个时候也就是38年之后，等这一代的人通通都过去了之后，耶和华重新借着摩西重新向以色列人宣布了这个信息，还是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个信息。那一代人通通都倒闭了。这个时候，耶和华要把你们带进去，你们在旷野漂流的时间够了。这个时候他就重新的将他对约书亚、对加勒的这个应许也说了出来。那这个是专心跟从，至少我们从加勒和约书亚他们这一些话里面，我们能够看出这两样的特质。这算什么？这算是一个专心跟从的一个什么开始吧，因为真正的专心跟从，说要熬炼他们的，可能真的就是在这个旷野的38年时间。自恋的下一代，他们在旷野漂流，和加勒约书亚，他们在旷野漂流，可能他们在心态上很多都不一样。那恶会众好像就是在那里面熬天子一样，是吧？我们最后看到民数记整个下来也是不太一样。那我给大家做的事情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
以色列人窥探迦南地回来之后，报恶信一直在旷野漂流的40年，我们把这些事情给他列出来，列出来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去看一下，对于迦勒来说，一个专心跟从的人，他在旷野的这38年，他会遇到哪些的挑战？那在这些的挑战里面，我是否还能够去专心跟从？按照顺序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呢，那个是在民数记14章，这个就是紧接着在后面。那耶和华已经不与他们同在了，就是要让他们倒闭在旷野。耶和华宣判了这件事情之后，但是呢，以色列人就后悔了嘛，然后他们就要上去攻打迦南人，但神已经不与他们同在了。那结果呢，他们就被亚玛力人和迦南人直接杀退到荷尔玛。这是他们第一次的进攻的征战的一个失败。那紧接着没过多久，在旷野漂流的事情里面，可拉大贪还有250个首领，他们就聚集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说摩西他们擅自专权。好，这个时候神所做的事呢，就是神做了一件新事，什么事情呢？就是地开口吞灭了可拉一党，并降下了火。直接当场烧死了250个首领，这件事情还是没结束。等到这一件事情，等到耶和华把可拉一党他们给烧灭了之后，百姓在百姓中间又有人起来说话了，又有人向摩西亚伦说了：“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又向这个摩西亚伦发怨言。好，神这个时候就降下瘟疫，一时间就杀了14700人。啊，亚伦急忙拿着香炉为他们代求，然后这个瘟疫才止住。而后还在这个加迪斯巴尼亚的旷野，在这个地方米利暗去世，然后以色列人缺水，然后向摩西发怨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神吩咐摩西呢，让他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呢击打了这个磐石2次，好了，因为他不信耶和华，因为他没有追耶和华为圣。耶和华也就惩罚摩西和亚伦不得进迦南地。在民数记20章，这里记载摩西在记载着亚伦的去世，他就以利亚撒就接续他为大祭司。21章又来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又发怨言，因为没有粮食，没有水，食物淡薄。这个时候神就降下火蛇就咬他们。当然，这个预表基督的事情就出来了嘛。以色列人悔改，神就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凡仰望铜蛇的就得医治。这是这一件事情。那还有呢？民数记，紧接着他们来到22章，这个时候，摩押王巴勒，因为他惧怕以色列人啊，他就招了这个巴兰来，想招了祭司巴兰来，要干什么？要咒诅以色列人。神就拦阻巴兰，使他三次的把巴兰的三次这个咒诅变成了祝福。那这件事情没结束，虽然说摩押王的计谋没得逞呢，最后巴兰又给这个摩押王出了一个计谋，什么呢？让以色列人呢与摩押女子行淫。这件事情果然奏效，并且呢，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敬拜巴利。好，这个时候神就大发烈怒，降下瘟疫。刚刚是杀死了14700人，这一次直接杀了24000人。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的一个人物叫菲尼哈。他有祭邪的心，为耶和华大发热心。那神也没有亏待菲尼哈，就赐他一个平安的月。马上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还要面临的一些征战。那这些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约书亚被立，然后代替摩西进迦南。然后还有这个约旦河东的一些征战，他们在约旦河东得了这个基列地、巴山地，最后这一块地方呢，就分给了2个半支派嘛。一个是流便，一个是加德，一个马拿西半支派。然后最后呢，就是摩西在尼泊山观看迦南地因为他不能进，耶和华不让他进嘛，他最后就观看。这就到了申命记的开始。但是这些呢，也是发生在旷野的事情。我们把这些所有的事情给你列出来，我们就可以去稍微的去总结一下。对于迦勒来讲，对于迦勒，他的专心跟随，他在旷野当中，他可能会面临的这一些的挑战。首先是时间上的挑战。对于迦勒来讲，从他们窥探迦南地回来这个时候，迦南的时候还年轻，还40岁，对不对？但是他得了一个神的应许，
他就是说，你脚掌所踏之地，我必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但是迦勒他必须等到45年之后才能够怎么样？这个应许在他身上才能够实现。所以这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等待。另外呢，对于迦勒在旷野漂流这40年，我们不要忘记，对于迦勒和约书亚在旷野的漂流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漂流不一样。也就是迦勒他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当中？他生活在一个反复抱怨，我们刚刚看的这些事件，他们就是悖逆神，要不就是抱怨没水没粮食，然后食物淡薄，要不就是还是抱怨没水喝，然后嘛，他们甚至呢就想回埃及为自己谋权，没可拉大贪，他们说摩西擅自专权，对不对？还有他们在神的面前行奸淫，毁谤神的仆人。所以，当迦勒活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还有就是迦勒和约书亚的特殊性，摩西是在众人面前宣布这个消息，他你们进迦南的只有迦勒和约书亚，其他人全部都要通通倒闭在旷野。那对于这整个以色列会众来讲，他们如何的去看迦勒和约书亚？我们不要忘记在。约书亚记的第15章那里，约书亚他是这个迦勒他是有一个弟兄的，因为当时他们最后在攻打完这个希伯伦的时候，要攻打底壁的时候，他的弟兄的一个儿子俄多涅就是那个士师。那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迦勒他的兄弟最后肯定也倒闭在旷野了。他生活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当人发起议论的时候。当人说我很特殊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去保持谦卑？我怎么样的还能够保持我对神应许的这个专心？我怎么样才能够专心的去跟神睡？这都是他所要面临的挑战。他们在旷野当中，以色列一犯罪一抱怨，立马就会有什么？立马就会有征战，立马就会有瘟疫。而这个时候我还能专心吗？特别是等到最后的40年马上要结束的时候，迦勒他需要眼睁睁的看着那一代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当他看到米利暗，当他看到亚伦，甚至摩西都因为以色列人不能够进迦南，那对于迦勒来讲，他会不会怀疑自己还能够进迦南？还有一点，我们。值得思考的就是约书亚他的背离，因为当时去迦南地窥探的时候回来，按照心意回报他的，得神应许的，按照心意回报他的是迦勒，得神应许的也是迦勒。好，这个时候神让摩西立了约书亚，但凡迦勒有一丁点的不专心，好，这个时候他约书亚在被立的时候，迦勒他心里边会不会心生嫉妒？是的，没错，你为神做工，他也为神做工。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到他所做的工，他被神所使用的那个程度，要比你的很高。这个时候，我应该保持专心。我们上面所讨论的这一系列的所遇到的挑战，不是说他每次遇到一个。你比如说百姓的议论，他们在旷野艰苦的环境，要缺水、缺食物，要遇到瘟疫、遇到战争。不是一个接一个的来，所以有些时候交织在一起，他们一起来。当这一些所有的挑战都在一起的时候，随着时间的增加，这个人慢慢的变老，他还能够保持信心说，神要把我带进应许地，这件事情可靠吗？从这些信息我们就能够看出，什么？加勒他的专心跟随，实在是很不容易。最后他自己说，他先前怎样，他45年之后他仍然是这样。那这一件事情必定给他带来一个非常美丽的结果。我能用这个词，非常美丽的结果，就是让他有一个在属灵上面还有一个非常强的敏锐。什么意思呢？我们接着看。那接下来的问题呢？我把它设立在哪儿呢？就是迦勒他为何选择希伯伦这块地方？我们刚刚在读约书亚记14章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的认识。
约书亚记十四章这个地方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于是约书亚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将希伯伦赐给他。如果我们不仔细去查考其他的地方，你在这个地方绝对会有一个印象，什么印象呢？约书亚之所以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希伯伦给迦勒呢，可能就是，再加上后面什么呢？我就把他领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必得那地为业。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而你把这一些的经文联系在一起，你有一个错误的意向，就是希伯伦这个地方可能迦勒就只去过这个地方，或者说神的应许呢就仅限于希伯伦，但是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为什么说呢？迦勒可能他去过迦南地的很多地方。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这十二个探子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圣经是这样描述的哈，这是40天的时间，从二十一到二十三是40天的时间，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衲族人。然后最开始他们上去的是从寻的旷野上到利禾，直到哈马口，最后他们去了以斯各谷，砍了一串葡萄。不管是在旷野，不管是上南地，不管是在以斯各谷，以色列人这十二个探子，他们通通都是一起去的。另外呢，就是对于迦勒来讲，他作为以色列犹大支派的首领，那他在跟随约书亚在迦南地征战的时候，那么他可能亲自踏足过迦南地的许多战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想这个问题了。既然耶和华应许他，你所踏过的地，所踏过的地，我要赐给他和他的子孙。那么，迦勒他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希伯伦这个地方？还有两点要注意。第一点，圣经它给我们的一个线索，就是民数记这里面所说的，他们在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民数记13章22节这里说，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所安城早7年，这是以色列人在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圣经放这的一句话。而这里面的所安田，在这个圣经里面提到所安的地方并不多，好像只有诗篇78篇两处有。所以他这里说，他说他在就是耶和华在埃及地，在所安田，在他们祖宗的眼前施行启示。那你从这个地方，你大概知道所安这个地方呢，你不是法老，因为耶和华在所安田施行启示，在田间施行启示的，就可能有这个冰雹或者是蝗虫的灾嘛，是吧？在田间，是吧？那你大概就知道这个地方不是。法老居住的宫殿呢，就是他的臣仆居住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对所安这个地方要很明白。圣经在这里描述，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所安城还要早7年，可见呢，希伯伦城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城市。所以他们在窥探的时候，他们就去看了这个城市呢。然而，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以色列人窥探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地方已经被这个亚衲族人所占领了。再看什么呢？迦勒他自己的话，他们去窥探回来，众人都报恶信。但是迦勒的话是什么？啊，是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我最开始读这段话的时候，我就细品啊，这个或者他是不是表示一种怀疑或者不确定，他不知道。所以呢，迦勒就说他就像这个约书亚这么说。但是后来我去查了一下，他们说这个。在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文学里面，它这个或者呢，它不是在表示这个怀疑或者不确定，它是在说一种谦卑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迦勒他用很谦卑的方式在向约书亚和这个以色列众人说，他说什么？如果神愿意按照他的应许与我同在，那么我必得胜。也就是说，迦勒谦卑的承认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我能否把这个地方赶出去，不在乎环境怎样，不在乎这个亚拿族人他们有怎样的强大，或者说我自己的能力，或者说我年老，不在乎这些，而在乎神的同在和神的应许。这是索安田和迦勒他的话。那另外一点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还有我发现还有一个细节呢，这个地方我忘记给大家写了。我们在前面讲迦勒在这个地方求地的时候，
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拿主人并宽大的城，你也曾听见了。迦勒在求这块地方的时候，约书亚已经为以色列在河西的9个半支派已经分了地。在约书亚记，我这个地方我写到第6节嘛，那应该是这件事情记载在第5节，并且在约书亚记第15章那里也有一些记载，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行什么呢？就是说，将约旦河西的地拈阄分给9个半支派。所以，等到约书亚记15章再记迦勒怎么得希伯伦的时候，他就是说，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夫尼的儿子迦勒。亚巴就是亚拿族的始祖。所以，很显然，对于迦勒来讲，这个时候，犹大人已经得了地了。既然耶和华已经应许我脚踏之地都要给我和我的子孙，我大可以从已经攻打下来的城市当中去得一个城市，不必再去攻打希伯伦，并且这个时候呢，希伯伦还是有重兵把守的，是吧？并且，你看他历史那么悠久，我何必那么麻烦，我再去打一个其他的城市呢？因为我已经有神的应许在嘛。但没有，那迦勒没有从现有的城市里面找一块地方居住，反而是选择了希伯伦。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地方呢和先祖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是神立约给先祖立约应许的地方。这个就到创世纪里面的内容。而且亚伯拉罕他自己是住在希伯伦，也就是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之后，他迁到希伯伦这里，然后在这里筑坛献祭。创世纪15章、17章、18章都有记载了很多的内容，主要就是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立约立什么约呢？在这个约里面，如果我们详细去看的话，有得地的约，有这个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他在这个立约得地的时候。他让亚伯拉罕梦中向他显现异象，就将来以色列人要住在埃及，他要服侍那地的人嘛。这是得地的约，还有他得应许、得儿子的、得后裔的约，并且还有这个割礼啊，作为立约的记号，也是在发生在这些地方。更重要的是，就是在这个亚伯拉罕在希伯伦从赫人以弗伦的手下买了麦比拉洞这块地方，麦比拉洞这个地方也是在曼利的橡树这里。在希伯伦，此后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不管是以撒、雅各，最后他们通通都埋葬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希伯伦这个地方，这是以色列人最早的最早的合法产业。用我们属灵的话来讲的话，这一段亚伯拉罕把这个地方买下来，就作为了将来以色列人得这个地方的什么？得这个地方的凭据。这个就真的像我们。圣经里面保罗为我们所说的，我们在基督里得了基业，他又将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证。这里面还有一些事情值得我们去看的，就是雅各的事情上啊，起初这个雅各呢，他住在希伯伦，住在希伯伦谷，后来他派他的儿子约瑟呢去示剑，看他哥哥的情况啊，也就是这么一派。他这么一出，希伯伦最后神的计划就开始在约瑟的身上展开，后面的一切的下埃及这些救赎的工作就展开。这是一个在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最后雅各在埃及去世之后，也被约瑟他们带回希伯伦，也葬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整体看下来，你会发现希伯伦它不仅是吧？我祖宗埋葬之地是吧？祖宗埋葬之地，在这个地方更重要的是，神在这个地方与他们的先祖有立约。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将来攻打这个地方，将来拥有这个地方的这个什么我有一个凭证。所以对于迦勒来讲，他为什么会在希伯伦有巨人持守？为什么会在犹大已经占咎得地？为什么他已经85岁了，他还要去攻打这个地方，并且最后 他自己说了，或者耶和华与我同在，我就能把你们赶出去。这话很像什么？这话特别像这个啊，大卫所说的话：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圣经，你看最后交代，他说什么？于是希伯伦属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为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旷野的这40年当中，但凡加勒他有一丁点的不专心在神的应许上，那加勒他可能就没有这个看见。同样的，今天加勒的事情讲完就说到我们了。同样的，对于我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就是很多时候我去读这些旧约的时候，你读旧约的人他们所得到的应许啊，不过得到的产业，你如果和我们比呢？一比，你就会发现，哦，我们今天啊，不管是立约也好，不管是应许也好，今天我们通通的都在基督耶稣里丰丰富富的得着了。那对于希伯伦，对于亚伯拉罕来讲，神在这个地方与亚伯拉罕用割礼立约做立约的记号，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与我们立约，设立圣餐。然后呢，神应许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应许将来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要得迦南地为业。那神在基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应许的是天上的产业，是更美的家乡，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是一个神的国度。神给亚伯拉罕，神给以色列的是一个希伯伦地，神让亚伯拉罕买的是一个希伯伦地，这是他们得应许地的凭据，但是神却赐给了我们那个可以吩咐死人从死里复活的圣灵，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今天需要去思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加勒有这样的高的敏感度，来专心的去跟随属灵的敏感度，他知道要拿下希伯伦，要攻下这个巨人。那么我们在今天在末后的时代当中，用大家的话来讲，就是政治混乱，价值观混乱，又强权，我们这边叫强权政治是吧？在这样的高压下面，更不要说我们基督徒每天都要去面对这个我们肉体的软弱啊，我们常说的肉体的软弱，还有这个世界和撒旦对我们一切的挑战。而在这一切的当中，我们怎么样的去？就像加勒一样，专心的去跟随，怎么样的去按照神的心意回报他？我们有没有像加勒一样有一个甘心愿意的心？就像希伯来书对摩西那说，甘心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的这样一颗心。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对我们的挑战蛮大的。你看，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网络刚出来那会儿，用好了，它是一个工具，对不对？无论是传福音也好，还是做各项事工也好，它是一个工具。但是用不好，那网络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撒旦的巢穴了。各种深奥的道理、淫乱的事情、抵挡神的观念，通通都在里面。你想，那同样现在 AI 不是比较流行吗？对不对？前段时间我就突发奇想了，因为中国的那个什么 DeepSeek 它不是比较火吗？后来我就大胆的做了一个尝试，什么尝试呢？我就把基督教啊、基督徒写的文章啊，写的科普文章、科学类的文章，我就发给 AI，然后我就让 AI 去这篇文章里面找科学漏洞，然后这个 DeepSeek 呢就非常有理有据的把每一条他所写的这个证据呢，他都进行了一番驳斥。这件事情做下来，其实对我的震撼蛮大的。我们先暂且不表他这样做，他里面到底是有哪些对或者哪些错？你会看见，只要一个人，不管他是青少年也好，不管他是一个成年人也好，他只要他会用这个工具，但凡他心里有一个成见，他愿意往不信的方向走的时候，他如果有这些工具，AI 所带给我们的挑战就是说，他可以把我们玩物体服。读到启示录最后的话，那个时候讲，日期近了，不义的仍叫他不义，污秽的仍叫他污秽， 唯义的仍旧叫他唯义，圣洁的仍旧叫他圣洁。好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再说，我们但凡在旷野，或者说加勒，但凡这38年在旷野，他如果只知道为自己的肚腹、为自己谋权，像其他以色列人一样，约书亚和加勒，他不可能越走越清晰，越走对神的这个应许和要成就的事越明白。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的这篇信息的目的，也就是在此。我们知道，是的，我们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但是，就像我们说的，神能够在加勒的身上来做成这件事情，让他在一切的等候当中、磨练当中、忍耐当中，神让他明白神的应许，加勒能够不忘记45年不忘记神的应许，能够看见他的应许，还能够持守住，那么神今天在我们身上也能够做成，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像加勒一样说。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把我们所遇到的任何的巨人，能够攻下，夺回属于我们自己的产业。